出生，就可以预期见到未来一定是亡。世间最公平者为死神，君不见，你没有看见吗？凡夫跟圣人，贤人跟愚人，贫夫啊，贫富，颜丑，颜就是美呀、美貌叫做颜呐、丑就是丑陋啊，寿长命叫做寿，夭就是短命啊。无论凡夫、圣人、贤人、愚痴啊，贫穷、富有啊，长得很庄严的人，或者是长得很丑陋的人，生命很长很短的，通通归一死。叱咤风云不可一世之王侯将相啊，难免幻化。如今的关公啊，张飞、文天祥。哪一个罗马帝国啊，埃及古王国还是一样长寿如彭祖，所以八百高龄亦终属难克。面对死亡意象，死人无口，死了的人嘴巴没办法讲话，死后世界究竟如何，无人无从得知，我们没办法知道。但是就临床上已经被宣布死亡其后又复活的实例那是太多了，中国也很多。去见阎罗王再起来的，那不只是说佛经记载，法院诸林也记载，六道轮回包括那些死时都有记载，不只是佛经。人死后去见到阎罗王啊，再回来或者见到他的祖先再回来的，那不只是佛教，包括外国人都有这些记载。简单讲，死亡的这个啊，再回魂的这个事情绝对不只是说中国人而已，全世界的人都有这样的经验，回来讲的经验都差不多。诸位看下去啊，然就临床上已被宣布死亡其后又复活的实例可列之一二。美国在70年代初期就有学者库布勒罗斯啊，跟雷蒙穆迪啊，将濒死接近死亡体验视为一门学问进行研究，综合近200件案例，可发现有数项情况普遍出现在濒死体验中，按发生先后依序为，他就有次第的，被宣布死亡后听到永久难忘的杂音，就是吵杂声，很吵杂声，啊，有的是恐怖声，恶业现前是恐怖声，还有的是吵杂声。吵杂声。再来是快速通过黑而长的隧道，这个就是灵魂要脱了，要脱出来了。比如说我们要眼睛啊，要从我们灵魂要从眼睛出来，那么这个神识啊，它会集中起来，光圈集中起来，然后啊，对这个眼睛来讲，它是一个 channel， 一个这个是一个隧道，一个隧道。一个隧道。那么如果说我们是往生极乐的话就不一样，往生极乐世界的时候，如果我们人是一个由光的能量所聚合体的，如果一个人他对净土有信心的时候，在黎明中会见到什么，他也是一样，也见到这个光体，他见到他的身体，从这顶部，他的顶部放光下来，他顶部像放光下来，西方三圣就在上面。如果是下品的，那么就是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；如果是下品上升的，西方三圣就现前。那么有的是天人先现前，有的是天人先现前。他行善行的很多，一直布施，那么一直念佛，行善做的很多，他从来不恶口，不毁谤三宝，不杀生啊，然后不欺诈、不欺诳，种种。然后他一出来的时候，就有天人持这个铜幡接引着他。那么如果是往生极乐世界，他一见到自己，那就自己坐在莲花缓缓上升， 缓缓上升，上面的光一直照着它，一直照着它，缓缓上升，一直缓缓上升，一直缓缓上升。我告诉诸位，如果出家在家也是一样，如果你很有幸运，很有福报，寿命够长，你一定要记住，你在觉得已经差不多的时候，你一定要用一年的时间，一年的时间，这是我给你建议，24个小时，在这个以前，你一定要把你的财产处理的差不多，留一些现金呢、啊。万一人家不孝顺我们，我们还有现金，啊，现金留一些现金，你一定要用一年的时间全力以赴，拜佛念佛，其他什么经典通通不要送。拜佛念佛，拜佛念佛，观想拜佛念佛，观想拜佛念佛，观想。如果你有加上咒语的话，就毗卢遮那佛咒，再加上拜佛念佛，观想拜佛念佛，观想。24个小时里面，你就准备死亡，就拼师父的话，百战百胜，100个人绝对没有一个不往生。就是你做的5逆12，通通可以灭掉。24个小时一直念佛，简单讲，你已经年纪大了，或者是你生病了，你经济上也可以的，你也觉得你一年具足了，你就要找一个地方，一年从头到尾放下，也不要去见什么亲人呐、啊，也不要来往啊，也不要打电话了，就放下，然后随时跟莲友保持联络，万一有什么状况，可以去助念，一年，决定是上品的。上边的快速的通过黑而长的隧道，再来发现自己脱离这个色身，你看到自己的身体，有修行一天到晚念佛的人，持咒的人，行善的人，你会看到你的色身放光，再来变成旁观者，这时候你就看到你自己的尸体了，这时候你就看到你自己的尸体了。再来观察医师对自己设身实行急救措施，这是一般人送到医院急救的状况。可是我认为如果知道一定会死亡，我认为不要送医院，实在没办法，当然能救还是要救了，不能救实在是放弃，放在家里尽量助念。再来第4页，注意看其他灵魂出现，为什么能够其他灵魂出现呢？因为频率接近相同，频率相同的人已经出现了，频率相同已经出现了，其他灵魂出现就表示你的频率跟他相同了。一温煦和蔼之灵魂就表示光之人呢、一个和煦和蔼的灵魂，助他回溯一生的经历，回溯一生的经历，并令其自我评估，你的一生一世自我评估啊。所以这个时候最怕是自卑感，在佛经里面讲在临命中，这个时候最怕自卑感，一直讲我不会往生，我恶业造得太重了，我念佛念得太少了。不，你一定要这样想，张善和杀生一杀牛，一生一世都可以往生，我还不到这么严重啊！那个造5逆12的佛都要救的，何况我一生一世没有这么严重啊！你要给自己信心，给自己打气，你不能一直讲我不能往生，我不能往生，那佛陀已经在你面前现前了，那一直自卑感，临命中最怕的就是一直讲自己不能往生，这是最可怕的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讲，我们一定可以往生，并令其自我评估，发现自己在尘世与来世的交界处你就想，佛陀告诉我们阿弥陀佛10大愿望乃至10念，若不生者不取正解，这是48大愿里面的第18愿，乃至10念，若不生者不取正解。他发48大愿，就这个愿，临命中10念。你要坚定到底，这样就可以到莲池海会去。最后再来被判定死期未到，因为他有再回来嘛被判定死期未到， 应回到尘世去，再来这个灵魂重新跟色身结合，恢复意识。这个是所有死亡再醒过来人的经验的共同点，都是这样子。几乎所有体验者都认为濒死体验乃死亡过程的一部分，自己在中途即往回走，若非如此必然会这么死去，就这样啊，就死了。所以中途往回走，哎，有一个人台北有一个小男孩死了几天，那时候我没有学佛，我们小孩子都会这样子在讲，哎，他说，哎，林学长，那是什么事？我跟你讲一个，我说你那前几天昏迷的时候，那情况怎么样？好一点吗？他说我那时候昏迷的时候，我走到就是很暗的地方，突然发现有光啊，我就在继续走，嗯，大家都不理我，我后来看到我的祖母。可能我说那看到你祖母怎么样？我的祖母拿了一只拐杖，很重重的敲敲我一个头。他说：“你这么年轻跑来这里干什么？”又打了，哦，我好痛，我一直拼命的跑，一直拼命的跑，突然醒过来了。啊，家里的人说我已经昏迷了三天三夜了。就是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学佛，就听到这个例子。他的祖母啊，也是给祖母乖啊，你知道吗？阿妈卡扎金派啊，哎呀，就打了，说这个地方。哪里是你来的？这么年轻啊，这么小，你跑到这里干什么？哦，我就打得好痛，在一直拼命跑啊！阿妈在后面一直追啊，一直要打，一下子跌倒了，醒过来了。死亡的经验，哎，还好又回阳了，回阳了啊！好了，休息一下啊，休息一下。第四页，中间，前已述及众生与死亡罕有正确认识。啊，前面已经讲到众生呢，对于死亡啊，很少有正确的认识。因为他没有正确的认识，所以啊，心生恐惧。所谓蝼蚁善且贪生啊，是一只蚂蚁啊，还贪生怕死。生存乃生物之本能欲望，大家都想生存活下去。生活中过之多不遂啊，或生命中实质苦难，在生活当中当然有很多不顺利的，或者是生命当中啊碰到很多的苦难呢、啊。众生仍欲求生而不欲求死，众生还是想要求生啊，没有一个众生说想要求死啊。自杀的例外了，以其执着一个我的假名啊，我们这个臭屁囊误认为有个我，误认有我以及我所有就是附带于我的身上的，哎，有我就有我所有。什么叫我执着这个无影身？什么叫我所有汽车啊、洋房啊？这个就是我所有。哎，阿含经都是这样讲，无我所有。若食神降临，势必自身一全然梦生处所。哎，如果食神降临呢，你呀一定啊到一个全部很梦生的地方，看你啊在世的啊所修的福。你现在一切属于我所有的，比如说姓名、地位、财产、亲友等等，皆不复拥有，都要啊改头换面了。 只有福报带得走，只有业力带得走，只有智慧带得走，哎，其他什么带不走，带不走。当附属于我这一切外在条件皆不存在，你所拥有的通通不存在。所以人家啊，就问我说：“哦，慧义法师，你这个书印的这么多，哇，布施的这种布施心实在是很惊人呐、啊！”哎呀，大陆的有人这样问了、啊，台湾的法师也有人这样赞叹了、啊。我的居士啊，看到师父的布施，哦，吓一跳。我也跟他讲一句话：钱带到棺材里面是不能用的。这句就是我的座右铭啊，钱带进去棺材里面是不能用的，哎，他一定要在今生今世结束以前呢、啊、要用才可以用的。所以啊，这样布施起来就不感觉什么啊，单独处于一无所知的境界，惶恐惶惑啊，恐惧焦躁不安，自是油然而生呢、啊。但是我们念佛就不一样了，念佛啊，我们临命中阿弥陀佛现前，我们也不会走错路，也不必经过黑暗恐惧的路，对不对？大善人不必经过中阴身呢、啊，念佛就是大善人呢、啊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每天佛顶啊，佛光住顶，那临命中你这神识一出来，怎么会说我走不出路呢？茫茫然呢，啊。但我们每天用功念佛的时候，观想佛啊，一心心善，临命之后说，一下子佛就把你拉到极乐世界去了，接引到极乐世界去了，你根本就不需要经过惶惑恐惧焦躁不安的这个过程，都不用。为什么？大善人大恶人不必经过中阴身，刹那之间就到极乐世界去。地基死亡无人脑海睡极浮现了，上刀山下油锅，以及种种惨不忍睹的酷刑。实则并非所有众生毙命之期皆需要历此恐怖之境啊，所以这种联想也是对死亡的错误观念。下三途的皆属于作恶多端啊，作恶多端，哎，罪孽深重啊，怎么罪孽深重？就是作恶多端的欺人太甚了，什么都要占赢的一个角度啊，什么都干非法啊，杀人放火无所不作啊，邻居啊没有一个人敢跟他打招呼，碰到他的人啊就是自认为倒霉，想尽办法恐吓勒索取财，这作恶多端，罪孽深重啊。一般非大奸大恶者并不至于如此啊，人死必遭审判的观念、啊、是深植人心，也普遍呢见于各宗教，其他宗教比如说天主教也是有讲人死后有审判，那么基督教是说人死后需受上帝的审判，民间神道教则是说人死后一定要受十殿的阎罗王审判，又有波无因果者认为啊，人死了就像灯灭了，啥都没有，不要怕，哎，那就胡作非为了，不具因果了。说无论在世为善为恶，喜极一了百了，这个就是啊因果的断灭论，哎，波无因果，此论调以及因。以其无因果牵制啊，亦沦于胡作非为，纵欲享乐之后果。佛教对死亡的看法，脱离肉体后的灵魂，就多数体验者的表示是不具任何形态的，啊，仅具四点而已，不是四点了 那个四点就是这个光点。啊，仅具光的四点，就是临命中啊断气以后，灵魂用什么？用能量来表达，就是光。这个四点就是光能，就是用光的能量来表达。 简单讲就是最后的能量。这仅仅四点，这所谓四点就是它没有形体，看起来的话好像是荧幕上的一个光啊，那个光你那个人呢用刀子一切他切不死他，因为他就是无形的东西，可是人的形体还是存在，人的形体还是存在啊，它一个轮廓，可是你就是透明的东西，这些能量存在。日本人叫做小梯德信啊，啊，先生27岁的时候，因为脊椎受伤，并发勒莫炎，这个很严重的，啊，我们要讲到这个勒莫炎呐、啊，这肋骨啊，啊，勒莫炎，以致生命垂危。以下是他脱离身体的经验。哎呀，说我感觉头很晕，背部啊好像被蜘蛛网缠住。而且欲将我、啊、拉进地底一样，那种感觉，啊，背部啊像被蜘蛛网缠住，而且、啊、想要把我拉进去地底下，虽然我极力的抵抗，却力不从心。此时我感到自己突然从肉体中挣扎，只剩下就像气体般的心。气体般的心在旁边写的四个字，最后能量，最后的能量，我们剩下的就是能量，没有肉体了，剩下气体般的心，那意思就是最后能量啊。家人以及医师表情凝重，他看得很清楚，有些人在旁边哭泣，有些人对躺在病床上的我说话，说话内容我在旁边听得一清二楚。这要注意，助念的人啊不要一直啊在旁边讲这个人在世怎么坏啊，他会很生气的哦，他听得很清楚哦。你在旁边助念了、啊、有功德，不千万不要啊胡思乱想他在世有多坏啊，暂时搁下啊，别一边助念的时候就说哦这瓜买这瓜买安怎，他听得很清楚哦，很小心哦，他等一下一起来跟你算账的哦。嗯，你给他火起来的时候他不跟你做朋友，哎，所以我们去助念的时候假装什么都不知道啊，然后就说哎，你很坏我知道，但是我不会讲哈，你放心，他就会很安心的这样走了，哎，然后尽量帮助他，哎，像我去坐罗汉的旁边，我就跟他讲，罗汉你一定会往生，你一定会往生，用很大的力量很大声跟坐罗汉讲，坐罗汉你一定会往生，你对佛教的贡献太大了，我就是这样大声跟他讲，哎，他一定听得很清楚。底下就医学上而言，这个小提先生已经濒临死亡，众人认为啊已经回天乏术了，所以在病床边啊讨论善后的事宜。这小提先生听了心里想，别开玩笑了，我不是好端端的站在这里吗？因为他刚走的时候啊，记住经典有这样，中阴身救度密法也这样讲啊，刚脱离色身的人不知道自己脱离色身，自己不知道死亡，要记住这句话啊。譬如说车祸啊，当我们一直走的时候，一般的是车祸从后面这一撞下去当场死掉的人，他不知道他死掉啊，他等到警察来啊，丈量啊，很多人围的时候，他是看什么？看，哎，奇怪，我怎么躺在那边？他才知道他已经死了。撞下去的时候，他灵魂出来，他不知道他死掉的。刚断气的人，突然暴毙的人，不知道自己死亡，不知道自己死亡，他也会来看来，一直，哎，你们在看什么？我也来看一下。哎，看，哎，奇怪，怎么跟我的这个色身一模一样？他不知道他死亡了。哎，所以我们的色身刚脱离这个色身的时候啊，这个灵魂跟色身是一模一样，他没有想到他要死掉，根本没有心理准备底下啊、哦、所以说啊，他心里想，哎，别开玩笑了，我不是好端端站在这里吗？恢复意识以后，因为他没死啊，又回来了，就告诉家人刚才他所看到的一举一动，这时所看到的绝对不是幻象。所以我们助念，你不要看一个人眼睛闭上来，你讲什么话都听得很清楚，都听得很清楚。 哎，听得很清楚。开示啊啊，要少，重点要抓住，啊，你要告诉他啊，哎呀，无论你犯什么罪，佛都会原谅你。你今生今世这么护持三宝，你一定会往生，临命中十年就往生，没有问题。你要给他信心，给他打气，哎，就这样子他往生，他的力量就很大，力量就很大。啊，你不要啊，有一个在家居士啊，去啊，他学密宗的，他临命终的时候一直跟人家开示，讲了老半天了，要去本来要去助念的人，后面站了一大堆人，他还是跟人家开示，那个人就是很臭屁，那个人就是很喜欢炫耀啊，那个王子就在那边开示，虽然是好的，可是讲了很久，如果说我就会起来跟他讲，特来啦，欢喜哟。他就一直讲，一直讲，一直讲，也不管死人烦不烦。你没听过这烦死人了？你没听过这句话吗？那开示的死人都会觉得很烦，对不对？重要的人讲几句话就好了嘛，你讲那么多一大堆干什么？啊，有的人就是真的会烦死人的，死人都会起来，你点点吼，碰到我们这种就拍镜别后啊后啊，你念佛念佛。啊，有的人呢很作弊的，有些在家居士真的很作弊的，在这个，我像我们法师去的时候也看到一些很作弊的在家居士，在我们法师面前，他就是，哦，我就这样子叫加持，那就是哎呀，慧立法师来了啊，还是一样这样子这样子啊，人家看了摇头，摇头啊，很喜欢臭屁啊，很喜欢臭屁啊，啊，我告诉你，那很臭屁的人，那个灵魂也是很臭屁的，真的，哎，臭屁灵魂。为什么？那既然你要助念，就不用助念了。我本身很有修行的，这就惨了。所以以臭屁的个性啊，到临命终的时候也是臭屁灵魂出来，真的不好了。要很谦虚，就是哎呀，我修行道理不够，我需要你们的帮忙。哎，养成谦虚的习惯。哎，临命终，那这个居士，后来有一次这个居士啊，啊，车祸重伤，学密宗的啊，人又长得帅又长得高，然后，啊，我们不要讲人家名字，然后被撞到了。撞到了，哦，很严重，没有人去看他。为什么要去看他？人家就说，人家只是很有修行啊，我们看什么？都说他很有修行。那阿姨都平常就是临命终，对西洋一点恭维啊，就说 很臭屁啊。啊，后来他重伤的，没有人要理他。哎，没有人要理他。哎，所以说我们一个人啊，平常修学佛道还是要谦虚啊。底下说，由此可见，这个灵魂神识是确实存在的。物理学第一法则为能源不灭，这个源呢，啊，改成量，能量不灭。物理学的它不是能源，是能量不灭定律。哎，不是能源，能源是开采出来，比如说石油是能源。啊，木材也是能源，那就是能源能量啊，能量不灭定律啊，这物理学里面讲能量不灭定律啊，能量不灭就是存在啊，以消失，消失以存在，是一种啊自然的一种平衡的法则啊。你说消失，它其实另外一种形态存在；你说存在，它也是生命变化，也是有一点消失；你说消失，它有另外一个形态存在。比如说啊，这个水喝这个水啊，这个水喝下去，水消失了，可是化作一种另外一种啊能量存在。为什么？哎，让我这个演讲更顺利，口不会渴，又有体力来讲经说法。虽然这个水消失了，可是另外一种形态存在，啊，知道吗？哈，哦，就是这样的能量啊转换而已。物理学第一法则，那是能量不灭。意是指能源不会突然生成，也不会突然消灭。那么人类啊，死亡的时候，生命能源并非消灭，而是改变形态，继续存在某一处啊，继续存在某一处啊。比如说，哦，在座诸位啊，我把这杯水啊，诸位。